各位网络上的朋友，大家好，晚安。祝各位星期天假期愉快。星期天是我们一周一次讨论未知实相的时间，那我们就回到上周未知实相的课程哈。那在上个礼拜，我们讨论到他们在看以前的照片，那些旧照片，而那些照片里面呢，有一种很神秘的一种感觉哈。那再是说呢，在这个照片里面的孩子，确信耶稣基督的雕像是移动了哈，也就是说，对他来讲的话，好像挂在墙壁上的那个耶稣的雕像是活的，会动了。那从这里开始，赛斯就开始分析真在这一世当中的学习的路程，或者是他的心理变化。我们现在讨论的只是未知实相一开始，那在一开始的时候，赛斯是借着真小时候的照片，然后呢，讨论到为什么他有很多的心理上的变化。比如说呢，他在很小的时候，大概我想是小学初中的时候吧，就开始因为有一些神秘的经验啊，比如说刚提到的发现到教堂的雕像是会移动的，然后强烈的想要去渴求这些神秘的经验，所以他要求他的妈妈从公立学校把他转到基督教学校。然后在这个地方呢，赛斯有提到他强烈的想要去当修女。好，然后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呢就呈现给神父。那神父有两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直接的发现到他这个诗里头有一些教会所不容的一些神秘经验，所以神父拒绝了。然后神父告诉真说呢，你妈妈需要你，你不要来当修女，你不适合当修女，你还是回到妈妈的身边，这是一种状况。另外一种状况的话是神父还被他骗了，因为他隐藏了他的那些灵力方面的能力，以及有很特殊的那种身心灵方面的能力，他把它隐藏下来了，所以神父就接受他当修女。而在修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呢他学一些类似像宗教经验之后呢，也发生了几个状况。一种状况就是到一个程度呢，教会再也没有办法符合他的需要了。换言之，就是他成长超过了教会的这个框架，他比这个宗教所能够给予的更多了。好，这是一种状况。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他没有办法超过这个宗教给他的这个框架，所以呢他就隐藏了他的神秘经验，然后他往理性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这个部分齁，各位你会觉得整个脉络非常的有趣齁，就是说一个人从小齁的某些心理变化，他的心理路程，然后他从这一边走到另外一边，从这边又走到另外一边。其实这种状况齁，很深刻的让我想起来我们中国的古老哲学的一种论述方式，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那这个生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好，比如说当你是两仪的话，那不就平衡了吗？两仪可能是阴跟阳啊，那阴跟阳不是各站一边吗？那各站一边不就好了吗？可是在各站一边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两个之间的一些空间空隙或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它会变成四个不同的方向。好，那个生是从两仪当中它不自觉产生出来的未知的实相。好，那四相有没有办法处在四相里头？没有办法，因为四相当中呢，它仍然会找出在四相当中的各种可能性，所以在四象当中呢，它在重新的组合或者是找出中间的空间或间隙的话，它就自动发展成八种状态，四象 八卦，好，然后八卦变六十四卦。那各位，我在想哈，像所谓的未知的实相，我们说它就是一个可能性的实相。那可能性的实相是不是说，你看像真的一种心理变化，他从小时候家里贫寒，贫寒没有办法去上好的学校，然后呢，因为在这个公立学校没有办法满足他，所以呢，他跑去想办法，想所有的办法到基督教学校天主教的学校，然后从天主教的学校当中，他就想去当修女，然后因为想当修女，到一个程度，天主教的这个框架没有办法满足他了，他就跳跃到其他的框架之外。那所以各位，你去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好了啦，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在佛教团体，那么你如果没有跳开佛教团体的话，你恐怕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到佛教团体他们的罩门在哪里，或者是自己没有考虑的点在哪里。我们总会觉得说，我以前在佛教团体，我觉得我的佛教的经验是最好的，我所学到的是这世界上最好的理论，这是我在佛教里面。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家里呢有些家人呢就跑去基督教了，那其实当时呢我是上基督教的学校，那我同学当中就有一位同学，他后来也是到神学院去了，可是这个人呢，我这个同学呢就疯疯癫癫的，所有的同学所有的同学都认为我这个同学是精神上有问题的。好，然后呢到了美国以后呢，我请了一个同事，我这个同事呢，他车上永远都放着一本圣经，然后他讲话也是随时都在引用圣经。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就觉得非常的不习惯，或者是蛮反感的。那因此当我家人去教会的时候呢，我其实是蛮不喜欢的，那内心里面是有很多冲突的，那是很早。那可是呢为了家庭和谐，后来我自己也就去了。所以我在学圣经或者是在基督教的期间，我算是蛮努力或蛮认真的，因为我想要找出基督教的问题，或者是它的罩门在哪里。所以对所有的经书的学习，我是应该比一般人都要多一份努力啦。那我自己又有佛教的基础嘛，所以我在看基督教的东西，我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观点。可是我如果是在基督教里头的话，我还是没有办法去真正跳开来，用一个新的思维去看它。等到我自己学了赛斯，我用赛斯的观点重新再看基督教或佛教的话，那个时候我的看法就有一个新的空间，或者是新的方向吧。好，所以我觉得每一段生命的旅程你的内在总是会安排一种新的冲突或者是观念吧，然后因此它会让你把这个部分能够吸收之后呢，会有一个新的观点。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两仪，好好的两仪为什么要生四相，你两仪不是很好吗？两仪不是蛮圆满的吗？是不是？好，就像这个世上如果有男有女那就能生孩子就能繁衍后代，那不就很好了吗？不是两边都已经完美了吗？为什么还要弄一个什么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啊，那或者是说男的部分呢又分为说是比较偏向男的或偏向女的啊，女的部分又偏向男的或偏向女的，有这么多的不同的象限或者是表现方式。好，那所以我们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意识波它本身就是一个频谱，它会往各种方向去尝试。当太极生了两仪，好，两仪就会生四象，四象就会生八卦，所以当有一就会生二，二就会生四，四会生无穷。所以我们的未知实相，为什么未知实相对我们来讲是这么难念的，或者是说我们对赛斯思想为什么觉得这么难吸收，就单单未知实相这一个课程好了，一开始的这个课程好了，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理解赛斯你所说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现在的真跟裸，你从这个照片上看，他告诉你说照片上的孩子他走不同的路。好，那比如说像裸来讲的话，他说你去参军，好，你跟你的弟弟都在部队里面很久，然后呢在那段时间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你已经很早就死在战场了。好，你开飞机被打下来或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你已经在 战争中你已经死亡了。好，那所以在各种不同的路线当中呢，他又讲出一个不同的观点。他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比如说像罗的爸爸跟妈妈，那罗的爸爸呢，他是非常伟大的发明家，可是呢他在现实的这个地球上，是我们存在这个空间里头的话，他因为跟他妈妈的这个冲突或处理情况不好，他妈妈希望他往财务方面的，或者是说能够增加收入的地位的这个角度去发展他的创造性能力，可是他爸爸呢就没有这样的兴趣。所以某个角度来讲呢，是因为他们夫妻的关系，让他的很多的行动力或者是不想表现的这部分呢，结果他发生一个现象，这个现象你注意赛斯所说的地方是非常有趣的。他说呢，在这个石像上，罗的爸爸变成可能性的石像，反而是另外一个石像，他当发明家的那个石像是变成主要石像。所以这里就变成一种状况，就是我们每个人，比如这样讲好了，我如果说我是从 A 角色来投胎的，那 A 角色投胎当查叔。好，那查叔呢，比如说在发展这个赛斯思想的时候还碰到难题了，或不想做了，那有两个查叔是不同的做法。一查叔就是好啦，那我本来就想退休嘛，那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那我就退下来了，那也没有什么值得这样做的嘛。因为事实上我的任务是我在美国，那我谋生啊，养家活口，那这样就好了啊。那年纪慢慢有了之后呢，我希望的就是一种啊，类似像 relax 的生活啦，到处游玩啦，啊，这样的一个日子。那我自己也可以做到这一点，那慢慢的话，我把事业就交给孩子们哈。那这是一种茶叔的生活方式。另外一种茶叔的方式是，我觉得好啊，那如果你要我这种方式不要表现，我就反而想去表达了。那当我想表达的时候，我就开始汇集我其他的能量进来了。那可能在一种状况就是不想表达的茶叔他变成可能性的实相。好，那在其他的世界当中的茶叔他可能有另外一种能力，那那个能力表现得很好，他变成主要实相。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 A 角色他投胎了，好，比如说 A 角色是叫太极嘛，好，那太极开始生的两仪，哦，我回过头来改一下好了。 A 角色我的内在自己他是无极，好，那无极呢投胎当茶叔，那茶叔就是太极。那太极在他的生活当中碰到了某些挫折，然后呢他就开始生两仪，比如说两个不同的茶叔，一个呢就是好啊，我就过我 relax 的生活，反正对我真的没有差啊，啊，我要学我可以自己学啊，我要念书我可以自己念啊，我又没有想要去呼朋引伴呐，所以既然呼朋引伴已经不是我的兴趣的话，我这边做了16、17年的，那够了吧？那再加上前面的那个基督教的经验呐，或者是很多的那个佛教的经验之类的哦，我觉得对这种宗教或者是说身心灵的游戏呢，我已经玩很久了哈，那就算了，我也没有真的想要怎样，而且也不能真的怎样嘛，哈，能够怎样呢？好，那所以因此我那个实相，我可能就慢慢走到另外一种状态，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集合起我所有的精神全神贯注在另外一种发展上。好，那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因为我一直想要在创造力发展，好，也就是怎么样去把一个人的潜力一个人的创造力激发出来，其实这跟身心里面已经没有关系了。好，只是我现在对身心灵的了解，我对创造力的部分反而有一个比较更深入的了解。好，那 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呢？好，那就是第三个差数。所以两仪呢产生的四象产生的，然后继续往前发展。那在这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 A 角色投胎当茶书，茶书变成很多的不同角色的方向发展的茶书。那这个茶书不管是哪一个路线在走，它总有一条线是叫做主要实相，那么其他的部分就变成次要实相或可能性实相。这是我从未知实相当中一开始就看到这个脉络了。那我们比较难了解了，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比如说他提到那个耶克海边的真跟罗，那真跟罗在耶克海边因为他的某个情境的改变呢，虽然呢在那个地方变成一个转折点，有两个真跟罗做不同的真跟罗的实相。好，然后呢后来的这个传赛事之药的真跟罗是变成一个主要实相，而其他的真跟罗是走到可能性的实相。好啊，据说是开计程车去的啦或怎么样的。好，那我们没有详细再去谈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里就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说假如说这件事情是真的，假如未知实相一开始的这个脉络是真的，虽然我们蛮难相信的，就是说你每个念头，你今天的思维，当你想做的一件事情或现在没有办法做的一件事情，它立刻会变成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种状况，那它自然会生了，不用你要去生或不生了，因为你的内在它自然就会分叉，就好像一棵树你砸在土地里面，当它碰到石头没有办法长的话，它自然而然它会往松的部分去走，然后如果你把它的土摘掉的话，你摘掉它一个头，它立刻 长成两个头，你把两个头摘掉，它立刻长成四个头。好，所以我们了解嘛，种蔬菜的人，如果你家里有种一点简单的蔬菜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种的是空心菜好了，空心菜如果让它自己长的话，它就只有一个，没有其他的，就一只空心菜。如果你把空心菜头嗲掉以后，它就立刻变成两个头的空心菜，四个头的空心菜，它就不断的慢长。好，那我们像龙须菜，龙须菜也是一样，如果你不摘它的头的话，它就会它还是会长啊，只是说它的那个藤的发展是非常慢的，然后它会把真正重心放在于它的何所瓜。但是如果你把它的长出来的头呢，一长出来就嫩芽就把它摘下来，炒你的龙须菜的话，一阵子之后你发现龙须菜长好多，可是火掌瓜却没有长，或者是长得很少，这就是一种植物的道理啊。那我们的人也是这样啊，我想意识的道理应该都跟植物的道理是一样的，就如果你把红菜的头摘掉，然后你就发现它不断长新的头出来，然后可能一阵子之后发现，哇，怎么这么多的红菜都在你的院子里头。我们因为是在物质的实相世界里头，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的耳朵听到，那听到看到是这么真实，我们的世界其实是被我们的感官所围绕住，然后呢我们的世界其实是被我们的思想所围绕住，因为我们的思想是这么样的真切，所以像赛斯这种我们看不见的人，我们听不到的声音，我们就以为它是不存在的。那一样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个可能性的自己，因为我们心念一启动的话，我们就在我们的发展线上啊，就产生一个两仪生四象的现象。那我们的四象会继续生八个不同的象限。那因此各位，假如是这样的话，换言之，它只是在未知的实相当中给我们一个非常不同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我们的世界是没有不完成的愿望，我们所有的愿望呢，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在不同的世界里面我们都会完成的。你没有体验到的事情呢，它在其他的世界都会让前面的那个A 角色去体验到，虽然可能 变成茶书，茶书变成茶书一、茶书二、茶书三、茶书四。那这个四个茶书，当然在第一个茶书所体验的事情来讲的话，第二或第三、第四可能没有体验到，可是对内在的茶书来讲的话，它都作为一个主要的实相的这种状态。那各位，那你去想想看哈，我们的转世的自己，难道不是这个转世之前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刚刚讲 A 角色嘛 ，A 角色背后的那个角色，它是不是一样的变成A 角色是它的可能性实相的一部分？好，所以你从意识的发展哈，你从植物的发展，你从一个所有物种的这种发展的路线来看的话，你会很寥寥忽明了解到，原来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或者我们所想观念上面所无法去再突破的那些点了、其实那些点在我们不知道的实相当中，我们不断的在发展呐、我们不断在发展我们所有内心的渴望，就好像晚上做梦的时候。如果你很讨厌现在的婚姻，你可能在梦中也跟别人结婚了，或跟别人过另外一种生活了，或者说你想到其他国家去过生活，你想到阿拉伯当阿拉伯的劳伦斯啊，你在梦中里头你怎么在沙漠里头，那你怎么变成阿拉伯的劳伦斯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任何你的想法它在实境当中就会让你去体验。各位，如果说梦境在我们来讲的话，可以因为透过一个梦，然后真的感觉到自己是深入其境的话，你觉得你的内在怎么可能没有在他的其他的实相当中，用其他的可能性实相去体验他自己想体验的那个部分？好，所以如果你今天吃不到荔枝，或我现在这边吃不到茭白笋，其实没有关系哈。我朋友跟我讲说，茭白笋的话呢，其实用穿烫的，然后用美乃滋就已经很好吃的。另外一个朋友告诉我说，茭白笋最好是用辣椒去炒啊。那讲都没有用了，因为我这边连原材料都没有啊，好，所以那个我没有办法去发展。可是对我的其他我所不知道自己的话，可能他就在茭白笋的产地，然后现在呢大啃茭白笋哈，然后觉得说哇滋味真好。那也许他没有啃啦、但是我在梦中呢我就啃到了、现在应该也是荔枝要出来的季节了吧，而且这个时候应该正是那个最好吃的那叫什么一盒包、一盒包应该是现在要出来了、那可惜我只有叫我的可能性实相的茶书、到台湾去吃了、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会说呢，这未知实相这可能吗？根本不是这样啊，大概神经出现问题的人才会觉得它是真的嘛，哪有可能说你有两个自己呢，一个是在这个实相当中当罗，另外一个实相呢去二次大战的时候的飞机被打下来死掉了啊，那怎么证明它是真的存在？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罗的经验或真的经验呢，当然在他们个人来讲的话，只有他们能够体验到赛斯跟他们讲的这些动向或者是可能性是真的还是假的。对真来讲的话，他有一本书啦，是他的自传，那王姐把它翻译成回卧的土地，那英文叫做 rich bed， 就是苗床很回卧的意思啦，所以在苗床里面可以长出很多的花朵。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的内在也是一个非常回卧的土地，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意识的苗圃里头，我们会长出很多个自己。好，那这个也就是暗示这个意思哈。真在他的书里面提到了他的各种不同的角色，而且对各种不同的角色都有描述，所以显然对真来讲的话，赛斯所描述的他的各种可能性的自己，在他来自己的体验当中，他是体验为真的。好，那而且这种论述方式，你从早期课的前面的部分呢，已经讲了很多次了。那我讲过哈，赛斯的一个论点，他不是说现在谈未知实相才把未知实相的理论拿到这边来讲，而事实上是他在早期课当中已经把这个观念都已经交给真跟罗了。教他们怎么去觉察这个未知实相的可能性。好，那这个 本身呢、啊、就一直都是他的理论的一部分。我们在提到说，这个人格是多次元的人格，意识是多次元的意识，行动是多次元的行动。那么假设这些东西都是多次元的话，那么当然就有可能会有一个多次元的自己，从两仪会牺牲四象，四象会牺牲八卦。那各位去想想看哦，如果对以道家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说太极去生两仪，那对太极才知道两仪啊，两仪的所有的现象只有太极才知道嘛。好，那两仪生四象，那对四象每个人都觉得它是单独的自己嘛，而且四象的每一象它跟其他的象卦呢其实都是隔绝开来的，对四象的每一个状态呢都觉得是自己自成一个格局嘛。好，就像道瑞资料所说的泡泡宇宙，它是在一个自己的范围里头。那四象当中的每一象当中呢，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单独的，可是对两仪来讲的话，他往往前前知道他自己产生出来四个象限了。那么对太极来讲的话，他当然知道两仪，当然知道四象，当然知道八卦嘛，因为他是从他不断衍生下去了。那么如果是从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无穷卦，这种状况的话，是不是就是曾所写的那个 rich bed 回卧的苗圃？我们的意思事实上就是这种回卧的苗圃，它是在各种象限、各种可能性、各种能发展的象限去发展。好，所以不是说如果花自盛开的话，蝴蝶自来。花不管开不开，蝴蝶都一定会来的。我们做的不管好不好，我们都在完成我们自己的使命。当你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份深深的感动？然后是不是觉得你真的活得非常有意义？因为不管你现在站在哪个位置上，那个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听说他就走了七个莲步，然后指天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为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不是说他是最厉害的，他是高于一切所有的人，而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厉害的，而每一个人都是在所有的象限当中，他占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也就是完全独一无二的 niche 间隙的一个主要角色之一。那这个角色如果缺失掉了，可能吗？或者是可以吗？应该是不行的，因为你看两仪牺牲四象，四象当中有哪一项是可以拉掉的？没有啊。可不可以拉掉？不行啊。可不可以撕掉？不行啊。一样的情况啊，我们今天不管作为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角色，不管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世界，我们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好或不好，其实我们都有我们为这个世间独一无二杰作的这个位置。好，我们有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印记。所以其实各位，假如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话，哪有愿望是不达成的？好，哪有愿望必须要用强力的自我去扭正它，然后恐惧、恐慌，然后觉得自己匮乏，然后对未来的生存有很大的恐惧。当你了解我们有未知的实相，而且这个未知的实相，它每一个实相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都是少不了的。好，而且它就是组成整个频谱的最重要的那一块。好，那各位，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恐惧的、害怕的，好，或者是厌恨的，没有没有这些东西了哈。我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的话，那我所没有完成的或者愿望的那个实相，在其他的未知的世界里头，我都在完成它，我都继续在执行我自己的梦想。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值得大家去参考。那个生的概念，生的概念就是意识的分叉点。当我们有我们在目前的状况产生出来的那个意识的分叉点，比如说你很渴望跟某个人结为夫妻，你很渴望成为某个学校的学生，或你渴望成另外一种性别或另外一种工作状态，其实在未知的领域当中，你的渴望已经帮你分支了，帮你生其他的实相了。那个两仪开始生的实相，那个生的部分其实就是内心的那个信念状态或你的一个意念状态呢，它产生一个变化了。 而那个变化如果是强的话，它在你未知的领域当中就会创造一个新的状态。所以这里我们回到课程好了，他这里提到说，那个时候因为他看到基督的雕像移动了，而没有一个经验可以去容纳那个经验，所以他只好压下来了。那压下来以后呢，那神的经验只好透过什么写诗或写书来把它表达出来。可是这样的话呢，没有真实的会给他麻烦，没有错哈。可是呢，他却把新的架构会丢到一边去了哈。那么艺术经验变成一个转捩点，或者是说一个缓冲期哈，就好像你常常听人家讲说，其实一个忧郁症患者，他其实是把他无法处理的心理状态啊。能够用忧郁症的状况把自己躲在这里头，他就不用再去面对了。那现在真的状况也是一样，因为他看到基督的雕像是会移动的，然后他又没有办法把它讲出来，因为别人不会相信，那只有透过神秘的经验把它转译成诗了。但是这种做法其实也有一点因噎会食，也就是说你怕了所以你不敢吃，那一样的，你因为怕了，所以你的神秘天性只好走到地下，然后以科幻小说的方式重新出现。那这孩子的社会跟宗教的背景，或者是非传统的精神或技术行为，会带来一些处罚，所以他没有办法讲的。所以有一阵子，这个孩子可以在教会里面去诠释他的经验，但是即便是那样的话，他跟教会的权威还是都会有冲突的。好，不过如果没有这种热烈追求教会信仰的经验的话，他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人类对这样的一个信仰的需要，他也就没有办法到后来的话，当他在用赛斯资料去接触人群的话，他就不知道到底现在是怎么回事。我们在看的，比如说像大部分的人群呢，他们内心里面因为他有很大的恐慌，他需要用信仰来补他自己恐慌的这部分。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大部分人在追宗教，他们都是全力以赴的，不管身家性命财产都愿意把它奉献出去啊。我当年也都是这样子啊，就算是我刚开始在学新时代的时候，我是第一个，除了家珍之外啦，家珍是他们自己的哈，我是第一个捐100万给赛斯基金会的人，我是赛斯基金会的成立还没有资金前的那个荣誉董事。好，那个钱并不是我从家里面的钱拿出来的，而是我自己的私房钱存过来的。好，然后我想尽办法到台湾去帮他们印百万 CD。那也是我自己花钱去找那个印刷厂去弄的。换言之，就是你会发现你可以这么讲好了啦，这甚至是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的方式，把你所有拥有的金钱啊、能力啊，然后投注在你借的时候是可以帮助到别人或这个社会的一种方式啊。好，当然我们也不晓得后来的演变会是这种状况，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是没有遗憾的，因为我想做的时候我就把它做了。好，但一样的情况就是你可以发现到每个人对宗教的渴求到什么程度。好，那宗教的状况的话呢，就算是我小时候的家里旁边的宫庙，什么陈靖姑庙，据说都有5000万人的信仰啦。我不是说它好或不好，绝对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因为这就是他们创造的实相嘛。那像那个台湾的妈祖，那据说是有全世界有2亿人啊的这个信徒，这是我很早以前看到报章杂志在写的统计资料了，那现在可能更多，我不晓得哈。那这些宗教信仰者哈，他们真的是会花一切的力量哈，想要去做一个好人好事。那我们学赛斯资料，我们了解到，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真的就是赛斯一再强调的那个一对一的关系。各位从未知实相的这些论述当中，你应该会得到一点 hint 哈。如果你跟你的内在不是一对一的关系，怎么会有各种不同实相的分叉点呢？好，那你的分叉点，它的分叉的原因在哪里？是在后面那一块啊，就好像我说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八卦谁生的呢？四相生的啊。那谁在指引八卦呢？ 四象在指引的、啊、那为什么会生八卦呢？因为四象的需要啊。那四象觉得有需要，他觉得从这里头可以再继续发展，或发展会有新的创建或新的可能性的体验的话，他就会继续在发展啊。所以你从这种未知实相的这个主要实相、可能性实相的变化，然后可能性实相到一个程度可能又变成主要实相，主要实相在一个程度又变成可能性的实相，然后这整个事情的发展，各位就发现到蔡司为什么要讲说你跟宇宙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所有的答案都只在内在，不是在外面找到的。你不可能从别人的身上去找到一个答案说、啊、你应该怎么做才对，没有这种东西啦。因为你从那个生的概念齁，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生的概念里头就发现那个生本身齁就是一种推动力，而就是一种你现在状况的来源，而这个现状的来源就是内在的需要。它为什么要生四象呢？那既然生的四象，这个四象本身的答案不就是前面那个生你的人所创造出来的，或者是他想体验的部分吗？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领悟，我们对多次元的实相有更深的领悟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如果你现在的观念是还是停留在说、哦、我的信念在创造我的实相，那我为什么要创造实相？因为我创造实相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我现有的问题。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嘛，从头到尾真都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从头到尾罗都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包括今天我们在上未知实相是679节哈，那679节是1969年的2月4号吧哈，那一样的情况就是这一节课的结束哈，就是当这一节课到了很晚，它9点多开始了，一直到12点了，课程结束了，可是呢，赛斯还是继续帮他们两个人上私人课。那在上私人课里头呢，当然会提到真的身体状况嘛。好，我现在读给大家听的这个部分就是未知实相第一堂课到了12点凌晨以后哈，他对真跟罗上课的内容，他是在删除的课程应该是在第三册，好，第三册的第679节，也就是我们这一节哈。那他的时间大概是晚上的12:02、哦、然后他跟真讲啊，他说这个资料是给鲁伯的、哦、我告诉过你，鲁伯他用男性的他称呼了、哦、他没有关节炎。所以你看、哦、这个时候是1974年、哦、到1984年真离开人世间还有十年的时间，那已经算是很尾端的，这个时候的真呢、啊、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行走了、哦哦、我记得在未知实相、哦、不是，好像在梦境化价值完成的时候，他的先生已经帮他打造了一个很特殊的椅子、哦、让他能够在椅子上坐着移动这样子、哦、那所以真从头到尾他的病症从头到尾都没有好、欸、就算每一天赛斯当他的私人老师，然后赛斯在做諮商的时候是不需要问他的心理脉动的。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做諮商是怎么做的？諮商是不断的问你问题嘛，好，然后你把你的问题讲出来，然后諮商是从你讲话的内容，然后来判断你的问题是什么嘛。那对赛斯来讲的话，这一部分全部可以忽略掉，为什么？因为他直接读心嘛。好，他扫掉了諮商师的问题，諮商师在读你的问题，他只能根据你的描述，可是你的描述已经带有你自己的成见在了，你已经用你自己的观念在描述你的问题了，所以你描述的问题仍然是你的观念的一部分、啊、那諮商师在听你的问题的话很难听出问题、啊、他只能按照你所描述的你的问题来讨论你的状态。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不用问你一个问题都不需要、啊、他直接就读到你所有内心的所有的脉动或整个心理的状态。那即便是这样哦，每天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而且直接就把你的心理的状态读得最清楚，可是仍然没有办法解决真的任何问题。从头到尾，从1963年到现在是1974年，是一年的时间哈、哦、不但没有使他的脚变得更灵活， 而且现在还在跟他讲说你没有关节炎。好，那可是即便说你没有关节炎，真还是没有办法改善他的脚的状况。那我把这个内容大概读给大家听一下，因为这一节非常短了，大概12点之后也没有很多时间了。但是呢，这是同一节或同一个未知实相的内容。他跟他讲说呢，你要认识这一点，这一点对帮助减少他的恐惧是很有用的，就是叫他的先生告诉真说你没有关节炎。那没有关节炎为什么脚会这样呢？他说我给你的建议在给出的时间当中总是适应他的状况。那我提的建议呢，我真的很希望你们能够遵守。那我期待在每一节课当中能够得到一个肯定的回复。那赛斯对真的建议是什么？他说十分钟的简单瑜伽练习，他说这样就是我给他的建议的全部了。你每一天只要做十分钟的简单瑜伽练习，好，或者是叫做等长运动。什么叫等长运动呢？比如说跑步就是等长运动嘛，或者是做体操就是等长运动，因为那个长度是一样的。十分钟的瑜伽练习，十分钟的运动就够了啊，它就是全部了哈。那当然他这里提到说，每天如果你能够到屋子外面四处走动一下，不用走更远，那礼拜二不要之外哈，其他都可以去走。好，那为什么礼拜二不要？我不晓得，因为他们礼拜一上课哈，那礼拜二为什么不要哈？可能是刚上完课还是怎么样吧。好，他说早晚有一些简单的建议。好，要使用摆锤来给出这个建议，所以你早晚给自己一些建议，而这个建议是用摆锤给出来的。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玩过摆锤啦，我随便都可以做摆锤的，你随便用一个珠珠啊，然后把它用一条线串起来哈，然后就放在手上哈，然后你问答案，那它会有的时候会有那种高速的旋转，而且旋转的方式很奇怪啊，那就是你内在使用出来的一个旨意哦，那个可以参考哦。那赛斯在整个赛斯书从第一册开始了哈，就一直在跟罗根真讲说你要使用摆锤，那据说他们都有在用摆锤啦，因为他的书里面他都有提到他用摆锤告诉他什么这样哈。赛斯说当这些建议被遵循的时候我会进一步的再概括出去让他做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哈，但这些必须要去做就对了。然后他也谈到他们今天晚上讨论的问题，也就是关于照片。所以这个照片呢，不只是现在未知实相提到的几十年前的他们的老旧照片，其实也包括去年的，也就是1974年嘛，那是1973年哈。1973年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他们有拍一些照片呢哈。那照片上面的话哈，看起来的状况是不是很好的哈？好，那照片上大概看起来走路就有问题嘛。他说这里涉及的惯性的肌肉的疲乏，好，那这个惯性的肌肉疲乏使得关节窒息，所以他没有移动的空间。他的意思是过度的肌肉的疲乏造成你的关节的问题，不是你有关节炎，这是他的一种描述了。那这里罗的注明是说呢，这个有问题的这个照片呢没有注明日期，但是是在1973年。那照片中的真是非常的消瘦，而且很明显他现在增加了一点体重了。那他说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使用这个课程来编码来标记这些照片来供可能性的参考，所以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去标日期了。那赛斯说呢，你们的领悟应该你们看得到那种不同操作的方式，一种逆向的操作方式，那再加上你的一种观念的改变的话，会起一些奇迹的效果。然后赛斯对他们两个讲了，他说做爱是重要的，在所有的层面上以及任何身体上的放松都是重要的，就做爱可能是跟身体放松是有关的啦。那其实在 早期课当中或私人课当中啦，尤其是私人课啦，上次有提到真跟罗两个人到后期哦，大概就是无性夫妻啦，或者根本没有什么这个婚姻生活的接触啊。那赛斯是一再鼓励他们要有这一方面的接触，倒不是说这样的接触会怎样，至少会有那种跟彼此连结的感觉，会有身体放松的感觉，那对他们两个人是重要的。他说，我将再次随着这个课题提出明确的建议，但期待你们能够承诺去做。那赛斯是很有幽默感，那在这句话之后他就说了两个字，阿们。这赛斯啊，真的。然后呢，他碰触赛斯碰触真跟罗的照片，他说，我会非常乐意给你们帮助的啊。再次的这个宣告他对他们的支持啊。所以我是想提醒各位啊，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是学了赛斯，或者是想透过对赛斯资料的了解来改善你的生活，还不如你真的回到我刚所提到的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你为什么要生这个卦，而这个卦当中你对自己的一种状况的觉察，比你任何到外面去找什么医师老师，我觉得要更好。因为而且最主要是，如果你能够先肯定你自己的现状，因为你的任何状况的发展啊，它在其他实相都还是会继续发展的哈。那这个是重要的观念啦。我知道这个观念很难，那我们理解。但是各位，如果你真的在学赛斯，而且你真的希望能够去了解赛斯的真正的意义的话，那么未知实相是一整本的两本厚厚上下册的两本书，它在告诉你，你有未知的实相，你有未知的自己，不是只有你一个。那这个未知的自己，我刚讲过了，就是像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你不断在生不同的卦象。那既然在生不同的卦象，所有你未完成的愿望，你在其他实相都达成了啊，所以没有不达成的事情啊。那如果没有不达成的事情的话，我们恐慌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可能说我们会消失掉，或我们会 死掉，或终结掉，或从此以后没有意识，意识会停止？从赛斯的三个两难之举138节所说的内容，你就已经很清楚了嘛。涅槃是不可能的，意识是不可能停止的，你不可能停止工作，你不可能不自觉自己，所有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都会存在你的内心里面。好，你所做的很多令人感动的你的爱的故事，或者是你欺骗别人，你压榨别人，你用尽心机是伤害别人，这些事情都永远在留在你的内心里头啊。好，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别人做了一些事情真的觉得他很羞耻，他怎么做这么，对我来讲的话，我只能说我会产生一个灵敏的感觉。如果你做的事情是羞耻的，那个是你永远的遮羞布，那也没有关系，因为你会从当中学到一些东西。可是遮羞布还是遮羞布啊。那在这个现象当中，我只要利用这个现象好去创作就好了。我觉得这就是赛斯在未知实相希望我们能够了解的一件事情。我们有未知的实相，所以我们有无穷的创造的可能性。那既然有无穷的创造的可能性，其中有一种是一定没有的，那就是必须要的恐惧，那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所有事情都是可以继续发展的，所以没有必要为现在的状况觉得悲苦，没有必要为现在的状况觉得孤立，没有必要为现在的状况觉得好像路走不下去了。永远都有柳暗花明的可能性。好，我们回到课程。赛斯说呢，最初他质疑的头脑就在他开始检查宗教信仰里头得到了锻炼。当他在很久之后接触到灵异经验的时候，他很害怕他导致一种新的教条，而决心不去那样用它。也就是说，他在基督教那边已经玩过一次了，他已经看到基督像会移动，然后呢，因此他也抑压了 只能转到写诗和写书上面嘛，哈。那现在不是在基督教、天主教了，哈，他回到了通灵的经验以后，他接触了通灵的经验之后呢，他会觉得那个也会像天主教一样，会形成一个新的教条。那因此他的保守主义，哈，他跟保守主义的观念是很严重的、很强烈的认同，然后用它当做一个跳板，哈。然后他知道其他人所在的地方，然后跳进这个区域，他抵抗我们说的通灵或灵魂血的教条，就好像在抵抗教会的教条是一样的猛烈，哦，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哦，这两边都造成问题了。那可是呢，他说由教会的架构跳入另外一个架构，哦，在其中，在艺术作品的掩护下，神秘主义被二手体验了。也就是说呢，是啦，他排斥天主教的神秘经验，然后到了后来呢，他在新时代里头啊，接触赛斯或接触这些灵异的经验的时候呢，他排斥这个灵异经验跟排斥天主教的状况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从早期课一开始他们的对话方式，应该是他从来就没有一开始就相信赛斯啦，所以他就一直标明说啊几点几分啊发生什么事情啊怎样怎样啊，这是不是他们的观点，是现象是这样发生的，哦，他都是用这种方式啦，哦，也就是他在掩护他自己啊不进入其间，就有点像很多电视台会说呢啊以上的新闻呢不是本台的立场，是我们截取到别人说的内容，哦，是怎样怎样啊，这没有代表本台的立场。我记得我们以前在网络上假如说贴了一段文字呢，我们也下头会贴一段说以上的论述是各个同学也好在课堂上表达的意见，不代表本会立场，哈。那其实这个不代表本会立场，也就是我不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的相对的意思啦，就是我不愿意去承担啦。那他现在的也是不愿意去承担，哈，即便是已经到了这个通灵的阶段的，哦，灵魂血的阶段，他仍然是抵抗这个教条，哦，所以他呢就从一个教会的架构跳到另外一个架构，然后用艺术的作品来掩饰他的神秘的经验，然后所以这神秘的经验是被二手体验的。所谓二手体验的意思是，哦，他根本就躲在其间，他不愿意正面去面对他，哦，他不愿意说这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我的经验，我认为它是真的。他不愿意这样讲，他从来也不愿意这样说，哈。那可是他这里提到说，到了意念建构，这个阶段，哈，就完全震破了那个架构。好，那这里是注释了，注释是在写说，大概在1963年的11月底了，哈。那罗好像在其他房间在作画，然后发现哎，怎么针都没有声音，就他出来看，就针呢在类似像自动书写写下来物质的宇宙是意念的建构，好，这样的一篇长长的文章啦。那很多人是说呢，这篇文章就是针的悟道文，他的悟道的宣告，哈。那那个时候是还没有接触到赛斯，所以你看，哦，刚才提到的这些从教会的架构跳到另外一个架构，然后从神秘经验当中他不愿意去正视，躲在艺术的作品里头。那可是这个时候还没有接触赛斯，哦，可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哦，这个意念建构的这个文章呢完全震破了他要掩盖自己的那种状况，哦，所以赛斯说因为种种我已经给了的有关的资料，你们之共同关系以你自己的目的的理由，为了一个让更新而合适的架构能够 自行形成，需要一些时间在那个架构里面，鲁伯可以自由的在一个实际的架构里面去追求他的神秘经验。所以他的内在会安排一种状况，就是好，你现在不要基督教天主教，你也不要所谓的灵异经验了，我们看到基督的像会移动之类的，然后呢自己却不自觉的写了一篇物质宇宙是意念架构， 然后这个文章把一切事情又全部都打破了。那打破的这个状态呢，其实在这里头塞斯有非常详细描述他怎么去形成另外新的架构。因为珍呢去发现到他的先生罗呢，他其实也有神秘经验，然后呢也是透过艺术把这个神秘经验藏在里面。好，那所以他们两个在一起会共同形成一个新的架构的形成。在这里塞斯才会提到说，为了种种我已经给你的一些资料，你们也就是珍跟罗为什么会在一起，你们的关系以及你自己的目的，然后自动的会形成一个新的架构。那但是需要一点时间，因为在这里头的话，卢伯才可以去建立一个真正实际架构，而这个实际架构不会再绑住他，能够让他去追求神秘的经验。所以从这里头各位你就看到到一点，就是当时的珍从看到基督像会移动，后来强烈的追求天主教想当修女这个或那个，然后从天主教的架构当中又跑出来，然后呢把自己躲在艺术品当中写诗或写科幻小说的状态之下来隐藏他的神秘经验，然后后来又找到罗，那其实找到罗的真正目的还是要让自己去建构形成一个新的架构，使他在这个新的架构当中可以追求神秘的经验。所以你看为什么罗在帮他抄写这个塞斯资料，然后呢珍变成塞斯在讲话，那是不是珍透过罗去形成一个完美的架构？因为他先生不会害他先生也不会处罚他，那先生本身有灵异经验那先生本身是个艺术家，知道艺术的创作那艺术创作当中又埋藏了很多的神秘经验在里头，跟他一样因为他也是把他的神秘经验藏在他的艺术里面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这个完美的组合，也就是我说的那个两仪生四象，他在没有自己能够发展自己的神秘经验的架构之下，他现在呢从天主教走出来了，不当修女了，或者是有一个实相是当修女，但是这个实相他是不当修女了那这种状况之下，他跟他的先生就自动组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架构，而这个架构当中让他能够追求神秘经验，而追求神秘经验的过程当中，他把自己的手脚变得不太灵活了，所以他在这里头很安心的能够去追求他的神秘经验。塞斯在这里说呢，在这种追求神秘经验当中呢，非传统的思想可被容许自由的延续下去因为他的先生会帮助他嘛然后珍呢，他会感觉到可以期待他的艺术的架构，也可以期待用艺术来期待他的教会的架构这两边都可以期待掉，就是他直接可以去发展在他感觉到安全之前，他身上的症状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些症状的确是被作为一种架构，那在其中自发性的至少到某个程度容许的精神上或心灵上的一种自由所以我还是在多啰嗦一点就是说对珍来讲的话他从1963年到现在1974年然后一直到他死亡之前，他的身体的病症从来就没有好起来，那他的諮商呢是高灵神明在諮商他的那神明不需要问他问题，因为神明自己知道，自动的知道他的所有的问题。如果你觉得某某人呢，他有一个特殊能力，他是某某这个高明的医师啦，或高明的指导师啊之类的然后他可以指导你的病症好起来的话我觉得这有一点荒唐或者是说是不是真的在写赛斯资料我就不晓得，因为赛斯资料不是这样讲的明明是这么清楚的，为什么我们写的赛斯资料是不同的赛斯资料告诉你是要往内看，要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用什么当架构。好，现在提到这个祝武提到的是真是用他的身体来形成他自己， 追求心灵自由的一种架构，就好像他找罗并不是性生活，不是罗给他爱情或什么，或当然这多少是有的，因为他们有很多前世的关系，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他找罗是为了在精神上跟心灵上能够去有一份自由，追求他自己的那个神秘经验，然后以这个当他自己的架构，所以他的先生是他的发展的架构，而他的身体的状况也是他的发展架构。所以各位，你现在了解了吗？好，为什么真从头到尾身体都没有好起来？不但没有好起来，是每况愈下。为什么他会每况愈下？一个每况愈下的邪说或者是资料，怎么可能再把它拿来变成治疗别人的方法呢？是啦，是可以参考啦，不是说不能参考，但是呢它绝对不是一个主要目的。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觉察自己，然后觉察我们的发展架构，觉察我们跟宇宙之间的那个一对一的关系。这个从事的资料当中，他不止一次在讲这个东西啊。那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写的资料或赛斯所书上所的讲的内容跟坊间人家教的那种什么信念创造实相为什么会差这么严，我就不晓得。那我也不想拆台或者是去讲说谁对谁错的问题，我也没有意思是我的观点才是对的，我只是提供各位去思考。比如说像这里头他提到的真的一个身体状况，他这里提到这是赛斯说的资料，这是在柱舞里面的，那所以这个柱舞的话应该是罗写的。罗是这样写，他说我们花了几年的功夫才了解，在真的症状背后隐藏着想要了解并表达他自儿时变起来的一个感觉到的，在他内部里面很强的创造性能量的努力。所以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真现在的症状的背后是什么？是他在儿时就感觉到的他的那个神秘经验，而且神秘经验是有非常强的创造性能量，他想要去用自己的身体去形成一个架构，他想要用他的身体的病症形成一个他能表达他的神秘经验的架构。好，说，然后他这里提到说，然而在他写作的自己跟他神秘的自己之间是起冲突的，如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上所解释的，只是他直觉性的冲动想要表达创造力的一面而已啦。所以那个冲突是什么？是一个理性的自己跟一个想要表达自己创造力自己，那这两个力量它其实是力道是不同方向的，就好像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嘛。我们一方面又觉得应该要按照父母讲的什么规则或者是社会价值的状态来追求我们的人生，一方面又觉得我有一个内在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很想去达成，这两个东西呢一旦产生在你内心里头的话，你到底要走哪一边呢？他说当真成熟的时候，他领会到他还有其他必须要应付的挑战，其中就包括了某些老的家庭的关系的解决，而我说的并不包括过去事后可能性的人生，而只是根植在这些物质实相的一个重大问题的解决。那关于真的症状以及他的有关的事呢，我们已经累积很多未出版的资料，那他的大部分常常也都适用于其他人啊，而终究有一天他会写一本有关于这个整个主题的书籍。同时呢，他在处理他个人的挑战上已经有长足的进步，现在他的工作主要是包含的溶解掉他放在如何运用他的伟大能量周遭的那套住的那个保护性象征性跟身体的信念。这就是在这个未知实相这一节里头，谈到意念建构震破了他的架构，他所提到的那个注释五，这前面的部分是我念的注释五的内容，然后呢再来的话是罗的注解，他说10:31的时候真不太记得他讲了些什么，但现在他的胃部呢感觉到那个资料在他情感上有些冲击， 那真告诉罗哈，他说那是因为当资料具有一种私人的或者是强烈的负载着情感的性质的时候，他通常会有的反应，换言之就是命中一针见血啦。那罗跟他讲，他说我常常提醒他，我希望赛斯会谈到可能性实相跟他照片之间的关联，所以在10点42分以同样的方式继续。赛斯说，对，你说对了，我所说的这些东西涉及的可能性。那记得这一节的最前面讲的几句话吗？一般整体性的状况被选择的，但是关系到许多可能的路子，就是你是有一个主要的路被选了，就好像我说的两仪生四象，那两仪是主要实相嘛，可是它会形成一个可能性场，就是所谓的四象。但是这四象当中呢，其实对两仪来讲的话，他们还是有他们主要显的一个实相了。然后作为赛斯呢，正指着12岁大的那张照片，他跟罗讲，他说那个孩子，也就是照片上的那个孩子，也就是真啦，可是真现在是真，那孩子是孩子啦。那所以赛斯指着那张照片跟罗讲说，那个孩子呢走了一条跟这个女人，也就是坐在摇椅上的他自己，是不同的路线。他是用这种可能性的角度 来告诉罗，你看这张照片几十年前拍的，这个孩子事实上他走到不同的路去了，对这个孩子来讲，他的主要的实相是在不同的世界里面。那现在的真，他以前是这个孩子没有错了，可是现在不是这个女人了，就孩子不是这个女人了，那种独断性仍然是占有优势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要实相，所以这里有一个蛮有趣的探讨，我觉得这个探讨真的蛮有趣的，就是说呢，对赛斯来讲的话，他真的就不用来这个人世间轮回，对不对？好，那可是他的确有一些人格片段体才刚刚离开人世间了。举个例子来讲，像富兰克瓦特，富兰克瓦特当然是赛斯的一部分嘛，好，当然是赛斯的一部分。那么赛斯如果不来投胎了，他转到另外一个实相了，或者是他的频率往上升了以后，那些比较低频的刚刚投胎的仍然是顽固的老顽固的老师，经验还不够的这些人呢，是不是他跟赛斯一样不再来轮回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蛮有趣的，我个人的想法，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个人的想法是赛斯即便再怎么样往上走，他给这些他的其他实相的自己一些帮助是没有错啦，可是实相的自己仍然是发展他自己的。你可以看到一些植物的发展就知道了，比如说这个植物它继续在往它的自己的方向走，那发展到一个情况呢，可能它跳跃到另外一个状态了，比如说它从一个小枝芽变成大树干了，可是每一个它旁边伸出来的小树枝或者是一些小萌芽出来的小芽的话，它们各自还是它们各自自己啊。是啊，它是大树的一部分，可是小树还是小树啊。好，那其实赛斯也提过，不是说你死了以后你就会变得比较聪明了，或者是你就完全领悟了，你自己的意识形式仍然必须要你自己去发展了。那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就是好，那可能性的自己呢，比如说我有两个可能性的自己，一个是仍然在台湾吃着这个茭白笋，那个自己跟我现在在美国学赛斯的自己，那如果赛斯写得很好了，我可能不再来人世间了，那吃茭白笋的自己恐怕他还是在那边吃茭白笋啊，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好，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值得我们去深思或者去探讨一下，到底我们的学习这里提到说是独断性仍然占有优势，那个女人指的是坐在摇椅的这个女人跟孩子走不同的路，孩子走的是独断性的路，而这个女人也是走独断性的路。 赛斯在这里说，那个孩子的神秘天性虽然很强，但是没有强到足以去违抗教会的架构，强到足以离开他或超越他所提供的象征。那个神秘主义会被表达，但是会被消减，心智会被拘束，以至于他不至于有太多的问题。好，这里就分叉了哈。照片上的这个孩子，他去找神父，然后想要进修女院，啊，修女会。但是呢，他的神秘天性虽然很强，但是没有办法强到把在教会里面当修女的这个状态呢，然后整个跳开来去违抗教会的架构，没有办法那么强哈，而且也强不到去离开他或超越他，所以三种都不可能。强到足以对抗不可能，离开不可能，超越不可能。那不可能会怎样？他这里提到说，那个孩子也是照片的那个孩子呢，加入了一个修女会，好，在那个地方呢，他学会了按照被教导的或被指定的箴言去规范他的神秘经验。一旦无论如何，他都必须要用一个规律来维持某个方式来表达的时候，在一种至少承认他的存在的生活方式里面，他只能用那种方式生活嘛，哈。所以这里提到的状况就是，如果真在当时，好，根据照片现在的状况继续在演绎的话，一个最大的可能性，或是那个时候的独断性，是他去教会，去了教会以后就当了修女，当了修女以后，他既然没有办法跟教会的架构抗争，又没有办法超越他，又没有办法离开他，所以他就会把自己神秘经验削弱下来，然后去接受教会的规范。好，但是呢，在这个状态之下呢，又发展了两个可能性，然后，所以这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他说呢，以你们的说法，这个可能性哈，在孩子跟这位神父面谈的那一天呢，又产生了哈。那件事情是以鲁伯的说法哈，他也在他的回我的苗圃当中提及，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其实真他自己是内心是知道的哈。他有新的可能性会出现，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一个可能性是这个孩子在七八年级的时候写了一首诗，然后把这个诗呢，把它当作是想要当修女的愿望呈现给教区的神父。好，那在这种可能性里面呢，那个神父告诉这个孩子哈，不行，你不能来当修女，你的母亲需要你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只是七八年级嘛，啊，很小的年纪了哈。啊，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因为他直觉的看出来哈，这个真的神秘经验不适合教会的组织，他直觉知道的哈。这是一种状况。还有另外一种状况是什么呢？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在另外一个可能性里面哈。鲁伯在那个时候的愿望获胜了。为什么会获胜呢？他说他想办法把他的神秘经验的深度跟广度稀释到足以让他成为可以被接受的程度。所以即便是那个时候他是小朋友，他只是不想是小学七八年级吧齁，但是他已经可以把他的这个诗齁可以稀释到让对方去接受，所以他成功的变成修女。在那个另外的可能性里面呢，神秘经验并没有潜伏很长的一段时间，也完全不需要把它变成新的模式。好，然后写作能力被用来作为辅助的东西。好，那在这个世界里面，艺术的能力是放在第一位。所以你看，真的现在的状况就是他充满着艺术感去写他自己的赛斯书，写他自己的超龄七号，写他很多的诗歌，那他的文字非常美，而且发展得非常好。那所以他在现在这个架构里面，也就是不是那个照片里面的女孩子去当修女的那个真的话哈，他以现在来讲的话，他没有跟教会要挑战啦，或超越教会啦，或者是只能遵守教会的规则，种种这些部分，在现在的真，因为他找到了 螺当它的架构，然后共同一起去发展他们的神秘经验。所以在这里的真的话呢，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它的艺术上面。所以你各位可不可以从这个观点上去看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人生会有很多挫折。好，那在挫折当中呢，我们的确是看不到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可是赛斯所说的哈，所有我们的人生的主要的目的都是在创造性，所以他没有走到教会，没有当修女，或者是找到罗当先生，那生活也还有一点贫困，然后再加上自己呢手脚不灵力，甚至已无法走出去。那所有这些的这些，他只是在寻找一个新的架构，让他能够顺利的把他的神秘经验，他的创造力表现出来。那各位，我们是吗？我们也是吧。好，我们也是啊，我们也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比如说啊，我没有办法在 YouTube 上面去讲课了，所以变成我现在用录音的方式。那我是不是在寻找一个架构呢？我能够怪谁呢？好，或者是我需要怪谁呢？根本不需要啊。现在的问题是我的内在在帮我寻找一个新的架构，然后这新的架构让我能够在一个架构当中去表现我自己，好，而且能够尽情的去表达你想要表达的部分。那所以假如你用这个观点去看你的人生的所有的经验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怪任何人，好，因为不需要怪，也不需要觉得人家是对或错。那刚才我说的那一段，比如说提到说哎呦某个人做了某些事情啊，或觉得什么羞耻或什么的，那个仍然是处在一个二元对立的状态啦。就是我还是在，假如说我还是用这种观念在看事情的话，我还是觉得哦，他有做错事情，然后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哈。那我是比较宁愿回到另外一个状态，就是我为我自己去形成我自己的表达的架构而已。好，我不会想要去怪任何人，我只会感谢，好，感谢所有的事情的发生，所有发生在我的事情让我有一个实相，有一个状态能够表达。那有没有另外一个实相是另外一种状态呢？比如说另外一个实相可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共同的发展啊，或者是其他的状况都有可能的都有可能的。我们不要有那么样狭隘的观念齁，然后把任何事情用是非对错来框啦，像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那两仪的阴对还是阳对，是阴好还是阳好，你一定会说阴比较好啊，当女人比较好，有人说不对啊，当男人比较好啊，但就是不同的面相啊。那不同的面相的主要的目的，像到这里为止，我们今天花了蛮多时间在讨论齁，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真正的目的是永远在寻找一个新的架构。真正的目的是永远我们都在找一个新的架构来让我们的创造力能够充分表达。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从未知实相了解到我们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手指头去 point 到别人，这样对这样不对，好，这样是可耻的，这样是不可耻的。我想这个观念还是不够成熟的啦。比较成熟的自己应该是你看到的部分只有一个，你自己去塑造你的人生，而你在寻找一个架构。好，他这里提到说有一阵子他把你理想化了，也就是他把他的先生理想化了，你的引导跟力量成为他的架构，他以为在你这边的话他是有一个毫不动摇的架构。但当事情变得更明显的时候，他了解你也只是个人而不是一个架构的时候，他开始害怕了。所以他一直在寻找架构，但是其实某个角度来看的话，只是他不了解而已，没有错。当他发现我以为的罗他可以提供我一个非常好的架构，让我把我的神秘经验好好表现，结果他发现只是一个人而已，根本就不是什么架构的时候，他就开始害怕了。所以当你鼓励他的神秘主义的浮现跟表达的时候，然后他感觉到你不再作为一个可涵盖他的架构， 意思是说，他还依赖你的神秘主义的弧线，那他以为你有啊，他以为你比他更强，可是现在不是，是他在鼓励你把这个神秘经验弧线上来。那当然我们自己是因为看过他的很多私人课啦，从280节开始吧，一开始的私人课赛斯一上来就说，哦，因为呢罗的不没有信心啦，罗的跟别人比较啦，结果他的那个话儿都弯掉了，这是他的第一节课讲的内容嘛。所以真跟罗在一起，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比如说你找自己的伴侣啊，你总是觉得说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啦，好，然后有的时候会发现到说，结婚以后怎么发现，我以为我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那他看起来也像是一个可以依靠的样子，怎么我跟他在一起之后才发现他是不可依靠的，或者是他只不过是一个凡人而已啊。那其实这个经验不是只有发生在伴侣身上啦，有时候你在跟一些老师在一起的话，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金标七行啦，就是说如果你跟某个人很接近以后，你会发现他只是一个人而已啊。好，以前对他的那个崇拜啊，以前觉得从他的身上可以得到什么智慧啊，什么能量啊，或者什么启发啊，发现他自己可能比一般凡人都还不如啊。我这边就有一个同学嘛，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他说他的老公齁，好多女性啊崇拜，崇拜的不得了啊，全世界的人啊，还有什么中国大陆的女性啊什么之类的齁。然后每次跟他讲话呢，他都觉得是好像一个大师在跟他讲话，可是实际上在真正的生活当中，他会觉得说可能连那种一个基本的普通人的那种基本的做法或者是那种行为方式都没有。那我们也常常从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些什么心灵导师啊，崇拜的不得了啊，齁，可是从他的行为当中，我们真的有时候不觉得诶，或者是觉得说你的欲望或者是你的那种处理自己的事情的那种方式齁，是根本没有办法处理好，你又怎么能够指导别人呢？我觉得当然这是一个观点啦，但是其实某个观点来讲的话，我比较愿意是用另外一种观点，就是我欣赏他能够给我不足的那个部分，那至于他个人怎么样，或他个人的修为，或他个人的不完美的部分，没有一个人完美的啊。那如果是这个角度的话，你反而可以欣赏到他的好处了。那我这一生当中，我算蛮幸运的，我接触到很多在这个世界上或社会上非常有名的大师或老师，甚至是非常亲近的哈，比如说像我的干妈好了哈，那之前我也觉得说，不管他是学识、修养各方面都是一流的啦，好，那包括有很多事情会让我非常感动，可是他在处理他的家里的事情，他跟他孩子之间的关系的话，我没有觉得他非常高明啦，好，我真的没有觉得他非常高明，因为他的那种生气的状况啊，或者是他的一些作为，我觉得没有那么高明了。可是其实后来我静心在想，哦，他也是一个人啊，可是比较起很多平常的人来讲的话，他已经好很多了，他已经足以让我来跟他学习了，或者是我觉得他已经可以当我的表率了。那我只要的是我学习他给我的那个部分，至于他是不是能够百分之百在每个地方都很圆满啊，都很处理得很妥当，我觉得那也未免要求太多了啦。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反而跟这些大师们啊在一起，你反而会觉得很失望了。那我觉得这失望是没有必要的，好，因为毕竟就像这里提到的，他发现他只不过是一个人啊，好，然后呢他没有办法当他的整个架构，所以那个时候他仿佛威胁到你们生活的共同架构。然后真直接的知道你也在用艺术做创作，作为你自己以艺术的表现之间是有一个缓冲的，跟他一样的，就艺术跟神秘经验是有一个缓冲的，也就是把艺术当作是神秘经验的一个缓冲。 那为了我给你们的理由，而他们是很清楚的交代过了，在私人课里面，其实鲁伯很害怕不论在精神上或肉体上的自发性，那会威胁到你们共同已经生活很久的已经被接受的架构。对鲁伯来讲的话，各位你就能理解为什么鲁伯很希望得到罗的很肯定的词语，是罗是很爱他的。好，因为呢前面的部分的话他找不到他自己能表现的架构，而跟罗在一起他发现这个架构可以让他表现他的神秘经验，所以他很害怕他的基本的架构会损失掉。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那么如果他在神秘经验里头自发性的前进，以他的想法，他现在的想法，他觉得他会威胁到他的艺术被传统接受。好，如果用神秘经验的话，各位你记得在我们的灵魂永生的课程他有提到吗？赛斯写的灵魂永生，然后他要出书的时候，他们想过一件事情，就是把灵魂永生有关于赛斯的部分都改成他的经验或者是他的描述。那他的说法是说，我觉得这个书的内容很好啊，那可是换上赛斯的话，这个会不会被传统接受呢？就像我们常常想说啊，你写通灵资料，那通灵不就是那种鬼怪的事情吗？那种无稽之谈吗？对科学家来讲的话，你只要讲通灵，他就根本就立刻走开了嘛。啊，所以他是会怕他的这个状态会被传统排斥哈。所以他这里提到说，现在那个旧的架构所依靠的建立在艺术跟写作的这个传统概念呢，已经不再适用了。那他感觉到再一次的他的自然经验把他领到超过了他现在安全的架构，所以这里很好哈，到10年后哈，他觉得他已经能够把他自己的经验超过了他觉得由罗手建构给他的那个安全架构。那有很多的夫妻当中也常常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你依靠配偶，那到一个程度你发现配偶不可靠，那发现配偶不可靠，你就发现你已经超过那个架构了。那我想大家一定看过徐志摩的故事嘛，徐志摩的老婆原来老婆徐志摩根本就不爱他嘛，后来才有那些其他的事情发生嘛，可是事实上当徐志摩跟他的老婆离婚之后，他老婆反而在他的事业上有充分的发挥，好像他就是前中国第一个在事业上最有成就的女人嘛。好，那就是他已经超过了必须要去依赖一个先生才能够得到的安全架构。那后来他的老婆好像有嫁到美国去吧。好，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把徐志摩的故事拿出来看，你也会发现这个真的是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设定的一个人生旅程。那你的架构有的时候一开始是比如说像真的话，他设立在教会里面，设立当修女，后来是设立跟他先生的这个架构，但是现在的真的话他已经超过了他的安全架构。然后呢真还考虑到你，按照他的想法，他的这个经验不但用了他自己的时间，也会占用到你的绘画时间作画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在通灵传通灵资料的时候，那也要罗去学嘛，那罗如果去学这些通灵资讯的时候，是不是他就不能画画呢？而且呢就算写好之后你还要去整个把它腾出来啊，重新再校对，重新写这个注解。而真在同时那个神秘的天性却为他自己的机会，给他自己的机会而雀跃不已，而感受到他自己的潜力了。所以鲁伯下决心放手去做，这个时候赛斯用很大的声音在讲，就他已经决心要放手去做了，但是同时呢他也决定要保持旧有的架构，但是呢忽略了一点，就是他里头是有裂缝的。他说部分来讲的话，他对你的忠贞以及他自认的他的责任是使他专心于一个，作为画家相连的，才能够不让你为任何事情来分心。 然而呢，这个事情呢，它已经让你分心了。怎么说让你分心了呢？你不能作画啊，你必须要抄写赛事资料啊，你必须要写注啊，哈，这些都让你分心了啊。所以有那么一会儿哈，你们共同的沟通系统哈，摇摇欲坠。也就是其实真这个人呢，他比较敏感，而且他也比较会害怕，使罗不高兴啊，或者是伤害到罗。那当然他也知道罗是把他的神秘经验隐藏在他的艺术的作品里面嘛，然后呢他很希望说真的工作呢不要去影响到罗的这个作画艺术的工作，可是呢再怎么样他还是让他分心的啦，所以因此他害怕放手去做。可能我相信有一段时间真一定是觉得赛事资料这么好，他应该要完全放手去传赛事资料，然后把赛事的部分做得非常好，但是就是有这些牵挂，所以他说那些症状使他在家里做他的工作，而且容许他集中精神不受外面的干扰。所以各位从这里你就看得到一点，就是为什么赛事说在这一节的后头，赛事说你没有关节炎，那可是既然没有关节，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到外头去呢？当然表面上的理由是说，他的肌肉疲乏，但是实际上的理由这里讲清楚了嘛，这些症状能够让他在家里做事不用出去啊。那既然不用出去的话，他就能够集中精神不受外界的干扰，那因为他不受外界的干扰，所以他能够专心的做赛事资料的这个传递工作嘛，而且他也可以继续写作，把神秘经验中一些中规中矩的东西呢转译成艺术，那些症状被用来集中在那个绝妙的能量上面。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他身体上的病症，可是他本身来讲是利用那些症状来集中他自己的绝妙的能量。那同时他也在思考怎么去用它，他无法接受一个新的心灵架构，当在其中还有很多问题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些问题关系到你们事业的共同想法，以及各自对写作或者是对绘画的忠诚，还有你们一般而言对自发性的个人与共同的恐惧。什么叫自发性的共同恐惧呢？两个人对创造性，其实他们都有他们的害怕。一开始是真的害怕嘛，真写诗教会会责怪他，会烧他的东西，然后会处罚他，这是真嘛。所以他如果按照创造性去做的话，他觉得创造性是危险的，这是真一直有的概念。那罗的话，罗到后头的话，你就要看他的学习班或私人课当中，他其实讲得很清楚，罗到后来他对他自己的创造性他也开始产生怀疑了，是因为他的父母亲的关系啦。好，那这部分我们以后碰到的时候我们再谈，我只是大概提一下他们两个人对创造性对自发性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恐惧，所以在这里才会说对自发性的个人以共同的恐惧，以及保护你们的才能不受自己的信天性及个别干扰的需要。他无法接受一个新的架构，而又不敢让旧的走，所以因此那个症状会变成冲突，就是在身体上的具体化而满足许多目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是有这么多的害怕，那就不会有冲突，那没有冲突的话身体上就不会去具体去产生用这种身体的不适形成新的架构，让自己在这样的架构才能表达的这种状态啦，所以那么以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怎么样让真能够跳开来身体的病症，那其实就是如果他内心的恐惧消失了，然后他对他自己在表达他自己的心灵上或者是内在能力的创造力上，能够自己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下的话，他当然就不需要由他自己的内在去产生一个身体的病症，让自己在这种状况之下，形成架构嘛。我想主要的问题是在于，美国的东部， 在东部那地方呢，比较有清教徒的团体啦。那如果再找个50年、100年的话，哈，如果你是女巫或者是在讲通灵资料的话，你有可能会被烧死，或者是很多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在清教徒的州或者是清教徒的环境之下的话，哈，某些跟现象不合的表现是危险的啊，所以这里才提到那些症状的冲突啊，满足了很多的他个人的需要。他说这个孩子，指的是照片的那个孩子，在他自己的可能性当中成长，并没有遭遇到这些问题，那些挑战也不在那儿，而是以潜在的方式存在。好，意思是说，好，他们现在在看照片，对不对？照片的这个孩子，他没有走向现在真所走的路嘛，所以呢，他是在天主教的教会里面当修女。那因为在教会里面当修女，他就不是现在的传筛师资料的真啊，所以他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好，那后面的部分还蛮长的，可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又是到了快1小时40分钟的，那我今天的喉咙好像也不是那么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吧。好，那非常感谢各位，那一样的啊，奉上一个衷心祝福的能量，那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那谢谢大家，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从这个地方开始继续好了，谢谢大家。